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9月11号到9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美峰法会芝加哥举行，验证大法美好。2013年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5日在芝加哥举行。来自伊利诺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肯德基州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分享在大法中修炼升华的亲身体会。法会发言者中有10岁的小弟子，也有年近八旬的老人，有还在求学的高中生，也有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有成长在大陆、台湾、移民海外的华人，也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各自的经历丰富多彩，但共同的是他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逐步去掉各自的执着，不断升华，诚挚的交流，让共修一部大法的与会听众们深有共鸣。20多位发言者的交流，天天都展示着法轮大法带给修炼者神奇的改变与升华。台下静心倾听同修分享的每一个法轮功学员，也都有着自己修炼中感人的故事，而这只是亿万修炼者所体验到的小小一角。参加法会的刘女士说，无论是听发言还是法会期间与各地同修的切磋，都令她受益匪浅，大家比学比修，在修炼路上更加勇猛精进。
人一禅放风筝，小弟子讲真相。作者：台湾大法弟子。2013年9月15日，台湾嘉义仁义禅的天空里，许多风筝飘荡着法轮大法好的黄色布幅，显得特别鲜丽耀眼。原来是嘉义明慧学校的老师带着大法小弟子在仁义禅放风筝，让游客一眼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并且向游客讲法轮功真相，征集签名，支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一天仁义禅不时还下着小雨，法轮功学员带着小弟子在长席上及谈判的凉席里向游客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游客看到小弟子纯真的神情都深受感动，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小弟子们拉着长长的风筝线在长席上奔跑，望着天空里飘扬着黄色法轮大法好的布幅，他们都满心欢喜，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又有许多游客了解了大法真相。
故事：新学员大洋彼岸初得法。转眼间得法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来的修炼如同新生，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这一切，只想叩谢师恩。一、得法。得法之前，我对许多事充满困惑，也曾在书本中寻找答案。国内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找了份工作，那时以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定型， 以为自己就将这样工作成家，然后过平淡的小日子。可工作还不到一年，心却越来越疲惫，找不到生活的基点。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生计而辛苦奔忙，总是在问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呢？有人说为了升职、赚钱、买大房子、更好的生活，当时听上去也没错，可心里总是莫名的空虚和沉重，再加上单位的各种应酬，使得精神很苦闷。那段时间下班回家后总是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生命的意义，从来没有那样痛苦过。父母看我工作后那么消沉，怎么劝也精神不起来，就说干脆送你出国留学吧。过去由于外语不好，从未想过出国的我，就这样逃到了多伦多。来多伦多第一天，住在学校安排的14楼宿舍，傍晚看到绚丽的夕阳，内心舒畅而踏实，随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学习之余总喜欢上网，在大纪元网站看到许多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如获至宝，每天都会看看大纪元的新闻。后来又陆续看了很多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去年暑假无聊时又打开新唐人的法轮功真相专栏。以前看这个专栏的节目只是好奇，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要修炼的念头。直到去年9月2日看了细语人生的一期节目《预言与人生》，过去一直期盼着玛雅预言说的那一天，相信2012年12月21日以后，人类将进入新纪元，人们相互关爱，得到长久的幸福。直到看完那期节目，内心被强烈的震撼了，突然明白原来自己所期盼的、所等待的、所寻觅的就是法轮大法啊，就是这个一直在我身旁我却不屑一顾、不以为然的大法啊。那一瞬间心灵深处强烈的震撼着，感到百转千回，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生命的答案。当天就急不可待地读完转法轮，读完后的心情实在很难形容，切身体会了什么是朝闻道夕可死，那些困扰我的关于生命的一切疑问就这样神奇般地解开了，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返本归真的路，心情从未有过的轻松，终于找到了师父，可以将生命中的一切交给师父了。二、修炼之初。得法后的3个月，我利用所有可能的时间学了一遍师父20年来的讲法，又跟着教功录像学会练功。那段时间是生命最幸福的日子，每天沐浴在师父的浩荡福恩之中，随着学法内心越来越祥和沉静，如饥似渴的学法，几乎每天都能悟到一些法理，每天打坐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感受，时时都觉得师父就在身旁。得法之初有很强的对时间的执着，想着离玛雅预言所说的地球更新日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也一度以为那一天就是法证人间的开始，那颗执着心也曾促使自己不敢懈怠，一定要在12月21日之前学完师父所有讲法，修好自己。那时也知道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可时间紧迫，先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所以只对身边的几个同学和用 QQ 与国内的几位亲友讲了真相，也曾学着发正念，却不能集中精神，因此头几个月就没有发正念。12月中旬回到国内，父母了解真相后很支持修炼的事，但不让我讲真相，于是我买了一批 U 盘，把大法真相和酒瓶等节目拷到 U 盘里，给了亲友和以前的同事， 叫他们回家自己看。到2012年12月21日，那一天我都忐忑不安，晚上也没怎么睡觉，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什么事。可是天亮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心中却突然升起一种感动，因为一直笃信的十分精准的玛雅预言竟然在这世上不准确了，心想一定是师父改变了这一切，油然而生对师父的无限敬仰，泪水涌出，也彻底放下了对时间的执着。三、正法修炼。今年一月份，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又回到了多伦多。有一天想再试试发正念，可过程中还是有杂念，就想不要发了，再修炼一段时间再说。刚一想完，电脑屏幕突然出现杀毒软件的提示，你已清除了400多兆的垃圾文件。可我当时并没有点清理垃圾文件啊，一定是师父告诉我可以学发正念了。从那天开始，便开始了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开学后依然按部就班的学法练功，看明慧和正见网的交流文章，却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不敢去找同修。曾看到在路旁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感到他们很神圣很美，羡慕他们的坦荡，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在明慧网上总能看到同修讲真相救众生的事迹，一件件都在敲击着自己的心，似乎都在质问着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怎么还不走出去？我却总是以我刚刚得法，还没有能力去救人来掩盖自己的怕心、顾虑心、爱面子的心。随着学法，越来越感到每一个来到人间的世人本都是为法而来，却深陷泥沼，于名利情中耗费余生，不仅不信神佛，还对大法心存偏见，想到他们可悲的下场，只觉得这样的人是多么可怜啊。大法弟子就应该救度众生，唤醒他们，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了，可又不知到哪里找到同修，街上也总遇不到。很快在大纪元报纸中发现9000班的广告，便参加了2月底的班，期间就感到很多干扰我走出去的心慢慢解体了。助师正法是最坦荡的事，应该害怕的是那些邪恶的旧势力。9000班结束后，同修阿姨说可以带我去中国城发真相资料，我有点兴奋，愿望就要实现了。感谢师父给予的机会，能让我做一点救度众生的事情了。不久我又参加了多伦多的一个媒体项目，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会珍惜这一切的。四、结语。师父讲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因实修。修炼是严肃的，一年来感到师父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有时只是想到了，遇到事情又忘记向内找，正念也不足。但我相信只要心中的信念不倒，努力精进，纯净一丝一念，做好3件事，就不会辜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无以为报的浩荡师恩。
练体悟，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评职称。中国大陆评职称可能人人都知道，有许多的暗箱操作与腐败隐藏在后面，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还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来做，来对待评职称这件事情。我的职业是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评职称的。我地区评职称的条件很严苛，4个条件必须满足其中的2个。4个条件分别是年度考核优秀、正式刊物发表的论文、出示高级公开课、 有市级以上的荣誉。这四个条件必须有两个。年度考核优秀我没有，都让学校中层领导给占去了，剩下几个名额被分解与领导关系近的教师了。初试公开课至少需要给相关领导送1000元的卡，我也没有公开课。市级以上的荣誉必须与学校领导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请客送礼打基础才能有，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荣誉。几年来不断的有同事甚至是同修在我耳边吹风，让我花钱搞一堂公开课，并说这不丢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这么做了，在师父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是丢大了。我也不动心也不送礼，只是按照常人的形式向负责安排初试公开课的领导交了一个初公开课的申请表。这位领导当面说得很好，事后没有回音了，我也不执着。我相信师父说的是我的，不会丢的，师父在给我看着呢，不是我的我也争不过来的。我就是学法修心，人中的事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期间我也看到本单位的一位同修缺少什么条件就想办法弄什么条件，结果当同修弄到相关条件后，总是因其他缘故错失了评职称的机会。我看到后就更加明白了，修炼人对人的事不可执着。结果今年评职称上面修改了条件就两个，一个是3年班主任，一个是一般要求有试公开课，言外之意也可以没有，实际上就一个条件了，3年班主任，这条件我有。就这样我很顺利地评上了职称。我对家人同修说，只要我们走正了，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感谢师父再一次让我明确了，一切都应该本着修炼人的原则做事，只有这样才是正实法。
对手机卡实名制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月突然实行实名制用手机卡，上个月底的时候有所耳闻，认为不可能，以前也曾有过买手机买卡要用身份证，最终都未实行下来，这次却执行了。对主要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来说，是邪恶直接针对这个项目在破坏。是我们彩信发的太多，电话打的太多吗？师父在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助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起钻空子。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可知不是发彩信打电话的缘故，是我们心性在哪方面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使手机讲真相出现了阻碍状态。大约前年吧，具体时间不是记得很清楚了，我们这小片的同修学会用手机发彩信，那时还不是智能手机，是打彩信包上传然后发出去。当时我们本地的卡，一位外地来此的同修说，第一次可以发7个彩信包，然后出现营运商的禁止发送信息，当天就不能发了。第二天又发7个包，又出现禁发信息，有时第三天还可以发，然后这张卡就没费了。一张卡最多发500-600个电话，我们发彩信后确实如此，每天只能发一组7个包，总共210个号码，不过经过测试都能收到。过了一段时间情况突然变了，有一天本地卡发完一组后，隔半小时左右又可以发一组，再隔半小时又能发，就这样持续下去，并且每一组的测试手机号码都收到彩信。一下子一张卡一天可以发2000多个号码，直到当天出现欠费信息。任何一个彩信包做测试都收到，但仅限本地卡，我们用外地卡头几个包能收到， 后面测试就收不到了。出现智能手机以后，我们这里发彩信的同修全都改用智能手机。那时彩信软件是老式的，没有设置营运商的限额，所以一张卡常常是一发就好几千个号码，但是测试往往都收不到，可费用照扣。也就在这时，我们本地卡又发生变化，恢复成刚开始的状况了。即使用天宇手机也只能发四五百个号。以前使用天宇时，虽然老年同修打包上传有不便要别人帮助，但确实能收到彩信。用智能手机后，一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发彩信几乎不测试，耗费了人力财力精力和时间却收不到，很多同修还是不测试还在使用。师父说再有一个就是节目的质量必须得保证，所以我对给观众的直接效果看的是最紧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那么对于发彩信讲真相来说，世人能否如期收到彩信是多么重要，关系到这个项目的质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想也许就是这颗不负责任的心造成大法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是原本发的不错的本地卡被邪恶钻了空子吧。发彩信的效果不理想后，我们改成打语音讲真相，从接触打手机的同修中了解到他们做得很不错，听完真相的人很多。这个月我们没用身份证仍买到了卡。师父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神要为法开路，但是你们要做的不好也会有阻碍，因为大法弟子干什么都与修炼分不开，只要我们走正，这条路会通的。
手机卡自动解封了。9月2号那一天，我请大姐同修帮忙买了一张卡，准备晚上打真相电话用。晚上吃完饭，我就和同修结伴出去打电话。拨号之后，电话语音却提示说，您的卡已欠费，请到当地移动大厅去缴费。我又查费，电话语音提示说，系统故障，请您稍后查询。试了很多遍，都是这样。我心想刚买的卡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定是哪里有问题了。我赶紧向内找，想起白天在单位看见一个不经常碰到的同事，通过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一直对这个同事有成见，心里很反感他，所以不想给他讲真相。可是今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让大姐去给他讲。从这件事中，我找到了自己看不上人的心，嫉恶如仇的心，争斗心，分别心，反感别人的心，没有慈悲心，还有依赖同修的心。怎么能带着这么多不好的执着心去打真相电话救人呢？心里想起了师父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找到了这些心后，我赶紧发正念解体他们，并发正念不许就是利用我的任何执着和漏为借口干扰我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救度众生。我即使有漏和执着，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我有师父在管着，坚决不许旧势力以任何的方式和借口进行干扰和破坏。9月3号上明慧网后，看见了同修的文章，才知道邪恶进行封卡这件事情，于是每次发正念时又加了一念，解体一切利用封卡这种邪恶行为阻碍大法弟子利用手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与生命。 12号晚上我去学法小组时，因为怕碰不上大姐，就把即将卡和身份证托三姐同修转交给大姐，让大姐去到移动销售点问问能不能给解锁，实在不行就用身份证开通，不能浪费资源。13号上午大姐看见了我，告诉我三姐把卡交给她时并没有把身份证给她。我问为什么呢，大姐说三姐说了不能配合邪恶。我一听才认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和三姐差得有多远，是不应该配合邪恶。大姐到移动销售点要求营业员给开通这张手机卡，结果营业员一试卡是开通的，可以拨打电话。我知道是我们做对了，师父在鼓励我们。这件事情出现峰回路转的变化，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事情发生后我向内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二是三姐同修的正念带动出了我和大姐的正念，三是众多大法弟子集体针对这件事情发正念的力量的强大，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一切都是假象，就看大法弟子的心是怎么动的。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应该在法上，师父的法理讲得很明确，慈悲的师尊早就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了。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缓慢缘的理解，前几天来了一位老年女同修和我组成一个学法小组，这位老年同修70多岁了，03年得法。值得称奇的是他没有文化，一个大字不识，却能够读下来整本的转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令人肃然起敬。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给予他的智慧。对于老同修的到来，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按照师父的要求参加小组学法了。可是一起学法时，老同修读转法轮非常慢，几乎一字一顿，而且读的过程中加字减字错字接二连三，我心里有点着急了，这样下来上午的2个小时能学多点法呀。果然转法轮第一讲加上论语，我们俩用了近4个小时才读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急躁心出来了。第二天又来了一位老同修，这位老同修问他，你修10年了，大法的基本法理应该明白了吧，练功不长功的2个原因是什么？他想了想，是啥呀？又问，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吗？他支支吾吾道，是一性的还是两性的？两性的吧。这位老同修耐心地给他复述了师父关于这2个问题的讲法。我看到这位老同修这种状态非常惊讶，也非常疑惑。这位老同修学法态度非常积极，风雨不误地去较远的同修家学法，其对大法的笃信可见一斑，并且学法时间很长，上午下午都学，学了这么长时间转法轮，怎么现在居然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和老同修学法时，这种疑惑时不时在脑海中浮现，忽然缓慢缘几个字很清晰地被打进脑中，顿时感觉心头一震，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些什么。 是什么呢？当然，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提高心性而来的。静下心来向内找，遇见这样的同修是要去自己什么心呢？师父为什么会安排这位老同修到我身边来？缓慢圆是我们练功动作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是不是师父对我修炼所在层次的要求呢？缓，水深流缓，意味着深厚的蕴藏。大海平静的时候，看不到它流动的方向，但是在微波侵犯的海面之下，巨大的潮流却在缓慢地涌动着，孕育着磅礴的力量。在大法中，这是不是要求我们要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内心积累深厚的法理功底呢？而慢，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慢慢二字，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一下子做不到，我们可以慢慢的就做到了。这是修炼过程中层次不断提升的体现。老同修读法时的慢，也映衬了我的急躁，读法速度快，忽视了读法的质量，就不能静心学法，就不能悟到法的深层内涵。学法没有得法，那学法的意义体现在哪儿呢？和老同修表面上不知法理有什么两样？同时急躁浮躁也衍生出很多其他不好的常人心来，缺乏包容和耐心，内心指责，看不起人等等，这样向内一找，还真吓了一跳。老同修真是一面镜子啊！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师父的安排下，修炼人经过了缓的过程，慢的过程，最后达到了圆的境界，圆满随师还。这是在我所在层次对缓慢圆法理的粗浅理解。另外，对老同修表面看上去学法不知法理的状态，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有一点我坚信，师尊能够开启他的智慧，让他在一字不识的状态下通读转法轮，那么一定是师父在管着他，师父自有安排。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营二五祖。我们虽然在常人中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但是带着一颗浮躁的心学法，又能得法多少呢？老同修的表面状态对我无疑是一个敲击。大法看人心，世人要清醒，红营二无题。老同修对大法那颗虔诚笃实的心是多么可敬，为什么要注重他的外在表现呢？最后让师尊在转法轮中这段讲法来警醒我们，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这是宗教中历来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平时不自觉地执着外在表象的习惯应该转变了，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自己真正做到融于法中。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过并业官的再认识。我是97年得法的老学员，今年73岁了，修炼前病魔缠身，风湿性关节炎，脑动脉硬化，高血压，牙痛，一年四季没有好受时候。自从在大法中修炼，老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十几年来，经过多次病业关，我都坚持练功，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几天，病痛就过去了。今年一月份，腿突然疼痛，而且来势凶猛，走路艰难，肩、手不能负重，上楼一步一步挪动，持续时间长，三个多月不见好转。我毕竟修炼十几年了，重症面前动摇不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深信修炼人不会有病的法理，和往常一样，不打针，不吃药，不看医生，不住院，忍着疼痛，坚持做三件事，自以为这就是修炼人状态。可是腿疼却越来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真查找修炼漏洞和心性有待提高到的地方。通过查找认识到，我只满足不打针、不吃药、不看医生、不住院的表现，特别是还有常人似的对自己做法的满足感，还是一种常人心。我认识到消除病业过程就是转化业力，提高心性，是长功的机会，是大好事。可是磨难来时，总是希望好过点，好得快点，而不是把心思放在抓住机会，去掉人心，能够提高上来。以前一直坚持能走路不坐车，现在怕腿疼严重了，出门也坐计程车了，追求一时舒服，怕吃苦。虽然没打针没吃药，可是用热敷、烫热水澡缓解疼痛，都是常人的做法，常人心，怎么能走过这一关？通过向内找，找修炼中的漏洞，心性提高了，病业关很快就过去了。
再谈放下帮人治病的心，看了郑建网的《放下帮人治病的心》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我在医院工作，因为职业习惯，总是要安慰病人，尤其是新来的病人。对于轻一点的病人，如感冒啊、发烧啊之类的病人，就说没关系，打打吊针，过几天就好了。对于重一点的病人，就说别急，慢慢来，总有一个过程，叫心理安慰。对于住院病人，我先是安慰一下，然后就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病人知道了我是练法轮功的，心里还想我说话带能量，对患者的病情一定有好处。果不其然，病人几天就好了。我说对了，病人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我心里美滋滋的。到最后，就连没救的癌症病人寇里同事都要问我如何如何，自己的执着全然不知。有一件事对我教训特别深，使我如梦初醒，好危险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一天，一个感冒的熟人来打吊针，我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先是讲了大法真相劝了三退，然后就开始显示我说话多么有能量，一说病就好了，多有本事。古代就有高人一说病就好了，我对那个病人说，打上两天吊针就好，小毛病没关系。正说着，电话响了，那人是个居士，电话是他的师父从庙里打来的。他高兴地对我说，他师父说他打完吊针病就好了，不用再打吊针了。我连忙说，看我说得多准，挺得意的。谁知第二天我却出现了严重的感冒症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我自己求的，把他的业力给我了。他好了，我开始难受了，我的感冒症状半个月才好。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来一大堆的人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
证实自己的心等等。师父说，你是用自己的根基给他转换业力，业力多了还修炼什么？你的根基整个都被他毁了，那不可怕吗？别人病好了，他舒服了，你回家难受去。你要是看好两个癌症病人，你自己就得替他去了，这不危险吗？转法轮，帮人治病的心，实际上是我利用大法来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私心，是我没有学好法，不修口，没有做到尽师尽法，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影响了自己，还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今后要多学法，修口向内找，修去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做好三件事，同化大法，圆满随师还。
不能向邪恶做任何承诺。前几日与一位同修交流，同修说这一阶段遇到的干扰特别多，问了一下同修在最近有没有做偏离法的事情。同修说最近办退休金，因为修大法的原因不给办，就让常人代写了一段不练功的话，然后把材料交了上去，办退休金去了。后来想想让常人代写也不对，就写了严正声明，发到了明慧，明慧也给发表了。我说干扰的原因就在这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能向邪恶做任何的不在法上的承诺。虽然已经写了严正声明，并且明慧也给发表了，我也建议同修针对此事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与迫害。我与同修交流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所带来的严重干扰。几年前我在单位讲真相，被反映到了领导那里去，与领导谈话时，领导表示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但是我在单位讲真相他有压力，担心他的官职受到影响。我当时对他说了一句，如果你有压力，我可以不在单位讲真相。就这一句话，虽然没有写在纸上，只是口头上说出来，慢慢的干扰就来了。从那之后，在单位再讲真相越来越难，同事们越来越不听真相，或者听了真相了效果也非常的差，到了最后我自己都很难有信心在单位开口讲真相了，身体上也出现了一些干扰，腿痛得厉害。后来学法向内找，认识到就是我说的这句话招来的迫害，于是写严正声明发到明慧，先后写了几次明慧才给发表。随着严正声明的发表，慢慢的在单位讲真相改变了，效果越来越好，身体上的病业假象也渐渐消失了。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向邪恶做任何的不在法上，甚至是背离大法的口头或者是书面上的承诺。一旦做了，一定写严正声明给明慧发表，并且要及时学好法，把心性提高上来，及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性去执着不断升华。以前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总觉得自己提高的慢，近年来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不断的在各方面有所突破后，就又感到精进的状态了。下面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与大家交流。一、学法不入心。前段时间学法不入心，在集体学法时时而有杂念干扰，感觉与法有一层间隔，思想漂浮，刚排除了入心学一段法，杂念又产生了，就再排除，反反复复，搅得心里很烦。刚学的法却没有印象，个人学法时发困，学不下去，心里很急，欲速则不达，天天发愿明天一定补上，可是明天还是补不上，出现急躁心，越急躁越是静不下来，自己知道这样很不对头，日复一日，时间久了就会毁掉自己。
这么严重的情况，要好好向内找，挖挖根。最后找到了一颗修炼意志不坚定的心。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所以一个人意志一定要坚强，意志一定要坚定。我就下决心突破现状，再困再累再忙，也要坚持入心学法。如果学到哪一段法又走神不入心，产生杂念了，就重新学。有时一段法反复重新学很多次，实在不行就停下来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直到排除干扰入心学法了。过后自己想，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干扰？当然就是一直在虎视眈眈干着不让我们修上去的坏事，但我们如果没有执着心，他也就无空子可钻，无从下手。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定要向内找，查找不足，去掉执着心，才能排除一切干扰。二，练功生杂念。一直以来，懒魔使我一练功就杂念不断，几乎每次练进功就睡过去了。所以练完功没有身体轻松的感觉，我决心突破这个状态，就念师父的讲法，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就这样反复背，略好一点，一不背又产生了，那真是苦不堪言。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说的，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红云苦其心志，和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转法轮，这其中的深刻含义。道正法将要结束的最后阶段，魔的干扰也最厉害最集中，所以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就想道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道法弟子？我们要想修出来，唯有信师信法，修心断欲，去执着，在学法修心上下一番功夫。三，挖心透骨，去执着。师父不断地告诫我们实修心性，去执着的重要。师父说，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转法轮，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云三的麻烦，师父反复苦口婆心地给我们指引修炼的路，用心良苦，为我们承受无数的苦难。我们还在人心执着中慢慢爬行，已经没时间再等我们了。师父心里多着急啊，赶快扔掉所有的人心，跟师父回家。师父利用一切机会暴露我的执着心，让我摔跟头悟道。下面将几次印象较深的体会与大家共享。去年我母亲常人在我家住，夜间上厕所不小心摔断了腿，住了医院。在医院里，我弟弟也是常人，将我恶骂了一场，还要动手打。凡是去看望我母亲的亲朋好友和单位的同事，他都宣传遍了，说我光去宣传法轮功，无心照顾老人，把老人摔成这样。又说我图老人的钱，因为我母亲有退休金，说我坏透了，一点点好处也没有，连续骂了我三次。我委屈、愤怒、气恨、怨恨之极，头发一撮一撮的往下掉，产生了报复心、恶毒心、诅咒心，那真是怨气冲天，挖心透骨，无法释怀，真是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好使。在医院里伺候着老人，还受着窝囊气，看他的脸色，听他辱骂，又加上女儿同修遇到邪恶的迫害，那段日子真是苦苦煎熬。直到我写此文中，还是泪水连连，怨气还没完全去掉。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就天天背师父的法，查找执着心，不要它，去掉它，心慢慢平静了， 渐渐去掉了保民的心、报复心、恶毒心、诅咒心、利益心、委屈心、怨恨心、争斗心等许多执着心。本来没多少人知道我练法轮功，让弟弟这一宣传，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想，这是我弟弟吗？他为什么这么害我？母亲出院之后，我让弟弟把母亲接回去，母亲的一切利益，包括退休金和家产，我一分不要，全给他了。刚开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磨难，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难以相信这个局面，更难以接受。一天中午，我稍微休息了十分钟，朦胧间我看见一只大手牵着我呼呼地向上飞，在一个灰蒙蒙的上空停了下来，我看见一个叶子。清醒后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往上上，那个叶子只剩下了一个点儿，就是说这都是我欠下的业债，现在只剩下一点了，赶快还掉。我就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去做，他对我不好，我对他好，用行动去感化他，心里能忍住了，但还是有怨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心里还得谢谢他。也知道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但一看到他心里就别扭气恨，心底深处老有个东西去不了。师父的一段法震惊了我，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读了师父的讲法，心里一惊，哦，我修来修去还在假修炼，多么可怕的事。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怪不得一想起这事心里就别扭，说半天还在内心固守着一块顽石，自尊心、面子心、私心。当我认识到这一切，一下觉得心里轻松了，被师父化掉了。此时此刻无比感激伟大慈悲的师父。怨恨心一直去不尽，处处表现出来，我周围环境的人我几乎都怨恨遍了，谁一伤害我，我就怨恨他，但每次自己觉得都能很快去掉，实际都没去干净。直到有一次，我才发现他埋藏得根深蒂固，那么肮脏，那么恶毒。有个同修对我说了一件事，某人以前是同修，从劳教所回来之后，当时我们一直在给他发正念，他的状态不好，以荒唐的借口向别的同修要钱，还说不给要告发，我们商议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他这是在怨恨同修。我想让我听到这事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吧，快向内找找自己，也找不出来。看到明慧周刊说北京两处劳教所解体了，同修大部分回家了，脑中闪出一念，当同修都放回家的时候是啥心情，可能有的激动的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有的想师父怎么不早结束啊，让我们受这么多苦，遭这么大罪，等等各种心态。我突然心头一惊，这是啥念头啊，这不是在怨恨师父、怨恨大法吗？这不是我，这是邪念，是邪恶妄图强加给我，想毁掉我，我不要他，解体他。可为啥会出来这样的邪念？因为我平时一直有盼望正法快结束的心，符合了邪恶，他就来钻思想空子。多么惭愧，多么肮脏，多么邪恶的思想念头。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耗尽了一切，承受了一切，怎么不但不感恩，反而生怨恨呢？这不是邪恶要毁掉修炼人吗？这怨恨心藏得这么深，这么隐蔽，在师父的点悟下，终于把它挖出来了。曝光它，不要它，解体，消灭它。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无法表达的轻松。再有，这个争斗心、显示心，处处都能冒出来。我和女儿同修在一起，总要发生争执矛盾，每次几乎都是不欢而散。他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他。 我总想他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我一定要善意地告诉他，让他改。但与他说着说着就争执起来，我说他懒馋，对食物和口味有执着心，说话难听，不会圆融关系。他说我争斗心显示心强，久而久之就不愿意在一起学法了，也知道不对，试过了就后悔，向内找总也找不到点子上，一直没有突破。学了师父一段法，下决心突破这个状况，不让邪恶钻空子。师父说，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不就是说的我吗？我感到无地自容，这些不好的心能带上天国吗？怎么还抱着不放？我和其他同修在一起也是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这个同修有这个缺点，那个同修有那个缺点，两眼盯着别人，就是不看自己。当我发现自己不对头时，改变基点，珍惜同修缘。多好的同修啊，谁都有比我好的闪光点，我看同修都顺眼了，同修对我的批评也能接受了，也有了感恩心了，这样就破除了邪恶的间隔，这才是师父要的。以上是我的一些心得，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叩谢恩师。
介绍一种打电话讲真相却翻退的方法。在中国大陆，广告电话非常多，也有不少骗子打诈骗电话，几乎很多人都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所以对于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有些人要么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么抱着一种抵触的态度。本地两位同修对部分常人讲真相时，巧用了拉亲攀友的方式来拉近关系，很好地破除了常人的这种心理。常人对真相的接受程度很高，劝三退的效果也不错。注意的问题与具体操作：一、对听真相者有一定的了解，至少知道其姓名、性别。二、A、B 两个同修配合，一个打电话直接讲，一个发正念。是 A 的熟人 B 来讲，是 B 的熟人 A 来讲，这样有利于安全。对于 A、B 都不认识的人，但是知道其姓名，谁讲都一样了。三、举一例子 ，C 是一个常人，知道其名字叫张三。讲真相的开场牌是这样的：你是张三吧？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根据情况说。还可以说成是我是你的小学同学、校友、双友之类的，让其感觉是熟人，不至于一听就挂电话，能顺利的把真相听下去。有一件事一直想找你说说，但始终抽不出时间来过去，今天就在电话里说一说吧。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讲真相劝三退了，因为能一下叫出对方的名字，所以对方会判断是我们同修熟悉的人，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把真相听完的，并且绝大部分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同修的一点用电话讲真相的小技巧，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
老年同修证实法的故事。我们六人学法小组是个老年小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在证实法中，三件事做得很精进，我就谈谈这几位同修证实大法的事情。同修真已76岁了，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身子骨很硬朗， 每天三点半就起床练五套功法，早饭后就去广场、公园、街道、车站等地方讲真相，从早到晚要走20多里路。有一天在公园里遇到两个年轻人，就攀谈起来。同学问，两位是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吧？女生回答，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正在上大学。同学说，放暑假了，是来玩的吧？是呀，阿姨，看您红光满面，倍儿精神。同学问，你们看我有多大岁数？看上去就50多岁吧。把我说的也太年轻了，我已经76岁了。哎呀，真不像。同修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女生说，都说修炼了法轮大法年轻，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了。正说话间，又围上来好几个人，都说同修显得真年轻。同修顺势说，是的，我过去满身的病，患有多种疑难病，是到医院治不好的，严重心脏病、肾病、关节肿痛、妇科病等等。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一身的病全好了。你们看我这76岁的人，身体多健康啊，这不是神奇吗？真是神奇。旁边的一位妇女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同修说，中共导演什么自焚、栽赃法轮功，我们师父连杀生都不让的，更别说自焚了。年轻大学生说，中共这些年专门整好人，什么坏事都做，贪赃枉法、杀人害命等等，像薄熙来、王立军不都是这样的大贪官吗？当场就有10多人做了三退。同修很高兴，现在的人啊，为了钱什么都不顾，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恶党无神论的熏染下，取不义之财的人越来越多，而拾金不昧的人越来越少。为了既得利益，颠倒黑白，官商勾结，为祸百姓，为了钱无恶不作，哪里还有一点良知？可是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与常人就截然相反。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童修真正在广场讲真相时捡到了一个钱包。他举着钱包大声喊，喂，这是谁的钱包？却没有人回答。他心里想，丢钱包的人一定很着急，就在这等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1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2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得呀？他想到这段法，便下定了决心在这等施主。当时的天气很冷，天寒地冻，等啊等啊，夜深了，街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夜越深，天越冷，手脚都冻僵了，站起来跑跑步，暖暖身子。接近午夜1点时，一个人急匆匆骑车而来。同修真问，是你丢了东西吗？嗯，一个钱包，里面只有几百元钱，更重要的是有公司的发票和购物卡，价值100万元。大娘啊，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这么冷的天您还在等，您这种精神太可贵了，当今社会竟还有您这样的好人呢。同修说，不用谢，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我的师父教我做这样的人，要谢就信我的师父吧。施主拿出钱坚决要答谢。同修说，修大法的绝不会要钱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接着就和施主讲起了真相，如贵州的藏字石、天要灭中共等事。施主真诚地说，我知道你们修大法的都是好人，你们是被迫害，是冤枉的，我退，我们全家都退。就这样，施者全家得救了。大娘，天太冷了，您这么大岁数 在这等这么长时间，我真过意不去啊。只要你们没受损失，等再长时间也值得。童修言60岁，退休前连年是单位的标兵，工作业绩十分卓著。他性格内向，是个有名的老实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只因为修炼大法被恶人举报，恶警闯到家里，强行把他劫持到派出所，误判了2年劳教。回来后依然坚定地走在注师正法的修炼路上。他们是三口之家，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在大城市上班，还得为儿子操办婚事、买楼房，经济较紧张。但是他在大法修炼路上并不气馁，还积极参与了手机发彩信、打金像电话的项目，花了近1000元买了2部手机。他平日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攒下钱买手机卡，每月买手机卡近1000元。每次打完电话，他都要查找听完的有几人，接听时间长的有几人，并记下号码，再打过去亲自签三退。有的很快就退了，可有的人破口大骂，还讲很多难听的话。这种事情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他却毫无怨言，总是这样说，为了救人受点委屈也值得。他不但用手机遣三退，还积极参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每个星期他都送过来几十人的三退名单。童修兰没练功前是个有名的药篓子，家里柜橱上摆的都是各种药，应有尽有。患有严重的神经功能症，睡不好，吃不好。修炼之后把药全送给了别人，吃得饱，睡得着，人也精神了10倍，人人见了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显得年轻了很多。在98年的腊月时，刚得法不久，他的老家在北部山区，有100多棵栗树。为了穿栗树，丈夫骑摩托带着他回老家。当行驶到离家有1里路的大桥上时，未躲迎面而来的拖拉机车撞到大桥的栏杆上，连人带车翻下3米深的大桥下，那真是来取命的呀。当时过路人都惊呆了，有人大喊，哎呀，肯定车毁人亡了。因为离村庄很近，村里跑来了很多人。突然有人说，那不是二叔二婶吗？说着一群人跑到桥下，把还压在车底下的二婶扶起，快看看人怎么样了。二叔毫发未伤，二婶的头部被河里的石头割了个小洞，也无大碍。二叔二婶，你们供了哪方神圣？可真有神佛保佑啊。最后人们把摩托车用绳子拽上了桥，摩托车都没有摔坏，真是太神奇了，真是神奇。二叔，你可得请咱们全村人吃个喜，很多人在喊着。这时童修兰说，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的命啊。说着忙跪下双手合十，感谢恩师救命之恩。话分两头，就在刚过大年初一时，邻村的一家门前，几个小孩淘气摇撼着门前的2棵小树，这家主妇跑出来大吵大骂，把孩子们骂跑了。几天后，大年的正月初八上午，几个小孩又跑来把2棵小树干脆折断了，这可把这家主妇气坏了，连喊带骂的叫丈夫骑上摩托带着他急速追赶淘气的孩子。敞平的油漆马路，路边上的一块砖硌住了摩托，车就来了一个人仰车翻，媳妇当场毙命，丈夫双腿残废，多么可悲呀。这两件事情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面对此事，两个村子的人都说大法是救人的神法，从而很多人都积极了解法轮大法，接受真相，做了三退。同修山快70岁了，看上去精力充沛，满面春风，但是就在10多年前，他却是个病秧子，心脏病非常严重，走一步歇10步，上2层楼得用半个多小时。他说那时真是生不如死啊。 97年遇上了大法，太幸运了。整天沉浸在大法的沐浴之中，除了吃饭睡觉外，不停地学法练功。他说这是他最大的乐事。在讲真相劝三退中，他更是马不停蹄，带上干粮和矿泉水，走村串户，坐到村民家里讲真相，每天下来都要劝退20-30人。过去他在行政部门上班，还是个有实权的官呢，可他从没收过下边的人一点好处。有的人经常往家送一些好的水果，几条好烟，几条好鱼等等，他一般都婉言谢绝，实在推脱不下的，最后把东西折成钱退还。有一次他带着资料步行30里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给一位老相识讲真相。他买了很多礼物，老相识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童修山就给他讲了真相，他想到中共是个恶魔，他蒙蔽了我们几十年，你看这些天灾人祸。听着听着，那人就发火了，带着十分的怒气说，你是个老党员，吃着他喝着他，每月还发给你几千的工资，你也太没良心了吧，你一定是练了法轮功。童修山义正言辞地说，我是入过邪党，但那时是受了蒙蔽，我的工资是我干出来的，退休了那是我应该得的，是老百姓的纳税钱，他根本就没有钱，我就是练了法轮功，那么难道你要去告发我吗？听了同修的正告，他的声音也缓和了下来，并且张罗着叫老伴去做饭。他说，你说的话也太远了，我怎么还会去举报呢？法轮功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这时同修对他背后的邪恶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清除他头脑中所有共产邪灵和党文化的因素，同时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是拯救社会拯救人类的宇宙大法。中共为了维护他的独裁专政，不惜残害了我们中国8000万的同胞啊，土改、反右、文革、六四、迫害大法、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等等坏事都干绝了，你说还不应该灭他吗？在另外的空间，他就是吞噬着生命的恶魔。我真的是为了你们好，偏要灭他的时候远离他，退出他，退出你曾经举手为他发过誓的邪恶组织。这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幡然醒悟，坚决表示愿意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一家十几口全都退出了邪党组织，童修山十分欣慰。童修花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不敢出来了。在童修的带动下，他从不敢走出来和童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从不敢讲到敢讲，从不会讲到会讲。有一次他和童修来到超市门前，遇到了一位穿着很整齐的中年男子，在童修的配合下，他迎上前问，你一定是在行政部门的干部吧？那人回答，你怎么知道？童修很自信地说，我看人10有8-9准。说着他就对他讲起了真相，现在天要灭邪党，他危害了中国人几十年，从土改、文革、反右到六四、迫害大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断地整治好人。现在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呀？不就是在警示世间的人吗？当你举手为他宣誓的时候，你已经是他的一员了。天要灭他的时候，只有退出来才会保平安。咱们老百姓有谁不愿意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呀？谁不想全家幸福安康呢？你说呢？那人很风趣地说，大姐，你知道我究竟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是专门管你们法轮功的。童修花非常镇静地说，你们警察也是人呐，难道警察就不救了吗？是警察，那就更得救你，让你明白真相，不再大法犯罪。其实在童修花苦口婆心的感化下，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并诚恳地说，大姐，我真的佩服你的勇气，说实话，我的确是来跟踪你们的。 大姐还真的感谢你，是你敢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实话，告诉了我大法的美好，是不可侮辱的。童修花在与警察对话后，更增添了他面对面讲真相的信心。他在童修的带动下，也拿起了真相手机，不断地给有缘人发彩信、打电话讲真相。为多打真相电话，每天都要走几十里。我的家就是我们的学法点。2004年时，在我家也开出了一朵小花，不断地打印真相资料、小册子，还有精美的护身符。我们的学法小组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磕磕绊绊一路走来，不断成熟，历尽风雨和辛酸，为救众生做出了应有的奉献。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中秋佳节念师尊，又是一年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最怀念与想念的就是师父。每次回忆起当年见师父的情景，都会泪水连连。我参加过师父的两次讲法班，第一次是在94年6月中旬河南郑州的讲法班。在晚上开班前的第一天上午，师父在郑州一个废弃的洗浴馆里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因为场馆小，大家彼此挨得近，看师父也就看得很清楚。我看到师父的第一眼是亲切、和蔼、慈悲、善良。在听法的过程中，越来越为师父的法理所折服。我认为我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师父。讲法班结束，坐火车的路上，我流了一路的眼泪。我太兴奋了，太激动了。郑州讲法班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第一件是师父在第一天的上午讲课后，在闷热难耐的体育馆里，师父没有急于走，要学员们先走，但学员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师父先走，并自觉地让开一条小道，请师父通过。师父走到门口，又上到很高的台阶上，挥手示意学员们走。学员们出来后，还有很多同修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等师父出来。师父出来后，河南省气功学会的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师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尽量满足大家想看师父的愿望。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二件事，师父在讲课当中记不清是第几堂课了，有个同修坐在靠近师父课桌的第一排，站起来走到师父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当时会场鸦雀无声，都静静地看着师父。师父讲，不是人话，不要这样做，我什么都不要你们的，就要你们那颗心。立刻同学们都鼓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今天回想起来，虽然我对师父无比的尊敬，但我当时真的做不到这一步，会被当作迷信。想起来，能走到今天，跳出党文化的毒害，师父为我们承受与付出的太多了，唯有精进才能报答师尊。第三件事，最后一堂课是提问，学员们提问题，师父解答。师父解答后，就是真相交工的练第五套功法。师父从讲台上下来，帮助学员纠正动作，很耐心，很温和。我当时感到心慌难受。师父站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感到有个东西在我的胃里炸了一下，一会儿心不慌了，我知道师父帮我进一步调理了身体。在1994年12月底的广州讲法班，我近距离见过师父两次。第一次是在开班的第一天晚上，因为很多学员知道这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所以来的人很多，但座位有限，很多都没有买上票。我是当天赶到，已经没有票了。师父的意思要大家排好队一块儿进去听课，但当地的气功协会出于利益上的考量不同意。当时我们已经排好了队伍，师父在讲课前来到入口处看望大家，大家也静静地看着师父，有好大一会儿师父进去了。后来就在师父讲课的体育馆隔壁大厅里开了个实况转播形式的，我们都在那儿听师父讲法。有一天是星期天，连上三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两节。在下午两节课的休息当中，师父过来看望大家，听到一声师父来了，大家唰的站了起来围着师父。别看大家平常在学法时会有很多问题，但真的看到师父都想不起问题了。就新乡的一个同修问了师父两个问题，并希望师父能到新乡去。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文笔有限，好多感受表达不出。但今天值此中秋佳节，表达对师尊的想念是真实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实，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95年第一次读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很幸运能见到师父。随着修炼下去，感受越来越深，每次回忆起师尊的音容笑貌，感受都不一样，对自己的心灵都是一次净化，从而会更加尊敬师尊，珍惜这与师父同在的万古机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